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本期节目是由福建东南广播公司为您制作，我是主持人梁晨。在2017厦门工业博览会上，智能制造展掀起了一股智能风，成为众多客商嘉宾聚集关注的焦点。在这个展会上首次设立的未来馆更是吸引各方关注。抓球、行进、瞄准、投篮，在未来馆台湾大学国际机器人中心展位上，来自台湾大学的机器人 Rainbot 与厦门大学研发的机器人正在进行一场紧张的篮球较量。这两个篮球机器人身高70厘米左右，只见他们用娴熟的动作找到了任意放置在场内的篮球，并能够用前置的两只抓手将篮球缠起来，然后飞快地走到篮球底下，瞄准将篮球投向篮筐，投篮命中，引起在场观众的一片赞叹。根据台湾大学学生们的介绍，马达的力量是投篮命中率的关键。台湾学生刘玉佑：
这个有影像识别的技术在里面，就是在它辨识篮筐，算出篮筐跟我们机器人的距离。避障方面，它是用雷射射距去判断它跟球之间的或是障碍物之间的距离。
与台湾大学研发的投篮机器人不同，厦门大学的这款机器人在命中率及速度方面更为领先。厦门大学航空航天学院高级工程师胡天林介绍说，
这一台像那个台湾大学的机器人，他们主要是通过摩擦轮的方式把篮球给扔出去。那我们那个学校的机器人的话，我们是通过那种弹簧这种结构给它拉下来，拉下来，然后通过弹簧给它冲击出去，我们基本上能够做到90%的命中率。
在厦门工业博览会上首次设立的智能制造展未来馆，集合了台湾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等两岸高科技发明的最新成果。2013年，应国际知名学者、台湾机器人及自动化领域领军人物罗仁泉教授的邀请，参加国际机器人实作竞赛，厦门大学专门成立了机器人项目研发团队，自主研发投篮机器人。作为研发团队的老师之一，胡天林说，
我们做这个东西其实完全就是一个云创线的一个开发，其实像这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同学自己来主导来做这个东西的。我们有一个教书育人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职责，所以我们希望说同学要能够从零开始，能够从无到有把这一个作品给创作出来。
这款自主研发的篮球机器人经过师生们的努力，克服种种困难，最终研发成功，并参加了当年我国举办的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机器人技术大赛和科普盛会——中国机器人大赛暨 RoboCup 公开赛，厦门大学不负众望，一举拿下了冠军，获得了赴台湾参加国际智慧机器人大赛的资格。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厦门大学每年都组织学生到台湾大学进行机器人投篮比赛。这一项赛事是由台湾智能机器人专家罗仁泉教授发起，在2015年的比赛中，厦门大学获得冠军，而台湾大学则是亚军。与往年相比，当时这一场赛事难度有了大幅度提升。厦门大学代表队这次的精彩表现，让业界看到了他们的实力，并且也给予了高度认可。与以往的竞争比赛不同的是，这一次借助厦门工业博览会的未来馆，两岸高校的机器人不是动真格的比赛，而是进行现场切磋，向外界展示高校机器人的最新制造成果。为了参加厦门展，台湾大学这次由国际知名学者、台湾机器人及自动化领域领军人物罗仁泉教授亲自带队，带着10名台湾大学的学生前来。他介绍说，
那我们这边的机器人就是我们要展现是说 NBA 的标准的篮筐啊，我们也能够这样直接对准它，然后可以投篮，那就要靠它的视觉系统、定位系统、控制系统，然后力量的控制。
首次的厦门之行让台湾大学学生们既紧张又兴奋。台湾大学研究生廖俊豪说，
我觉得蛮不错，就是这次有机会能够在篮球机器人这一块部分跟厦门大学有交流，这样 那当然期许也就是之后我们实验室其他的机器人主题也都能够来共襄盛举这样。
除了篮球机器人，台湾大学带来了被评为全球第一个绘画水彩画的机器人，也吸引了众人的眼球。这个机器人艺术家通过眼睛相机，借助五种基本颜色，能够调试出许多种颜色，并使用艺术创作的手法，帮助机器人创作出具有美感的艺术品。此外，还有一款服务型的机器人，也是明星产品，能够辨认出多个品牌的果汁。一直重视产学研合作的卢仁泉教授认为，这些自主研发的机器人作品都是 AI 人工智能系统的充分应用，他们未来可以广泛地应用于工业领域。卢仁泉说，
那这些东西就引申出来说，你有这个技术以后很容易就用在这个工业上，绝对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这未来的应用就是把这关键技术把它展现出来。
在厦门大学航空航天学院高级工程师胡天林看来，这样的一次展出不仅是两岸高校科研成果的相互切磋，是两岸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学习，更是一次向两岸业界展示高校科研成果，将科研作品转化为产品的重要窗口。胡天林：
第一的话，学生能够通过这个科技交流的平台，能够互相学习彼此之间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其实现在是想寻求这么一个突破口，就走出去，希望通这么一个窗口，让业界能够了解我们，让我们知道可以给业界做什么。现在还其实是一个实验室的一个作品，我们希望说能够尽快的从这个作品转换成一个产品，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作为国际知名学者、台湾机器人及自动化领域的领军人物，卢仁泉教授经常受邀出席国际机器人论坛的相关演讲。在他看来，两岸机器人目前都面临着一个痛点，那就是我们的机器人关键零部件不能完全自行制造。卢仁泉说，
全世界都把中国当作一个最大的这个机器人的市场，包括你看那个四大金刚，日本的发那科、这个雅斯卡瓦安川、德国的库卡，还有在瑞典的这个 ABB， 他们都在把这第二个总部都设在这里。今天他们那四家为什么这么强？他有他自己的马达，他的驱动器，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控制器、编码器，全部他们都能够做。我们通常这样子，你把它打开的话，那些零件我们都买的，那这是很痛的。所以我觉得说，两岸同样的痛点一定要整合。
面对两岸机器人产业目前所面临的这些挑战与困境，卢仁泉认为还是要从两岸年轻人做起，多走出去。
以前我们的设备都要跟别人买，这是不对的。其实我们的教育就是说，设备应该自己来做，所以我们大学一定要走出去跟这个所有的业界合作。我常常讲说，这个技术的部分你不能放在自己包包或是放在自己的实验室啊，如果没有把它发挥产能，然后把它真正送出去的话，我想这个技术就不是技术了，因为它会老掉。所以我觉得未来我们大陆市场这么大的时候，两岸只要去合作的话，把那个关键零组件把它做好的话，这样子的话才会有竞争力。
两岸机器人的合作，在台湾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工会副理事长郑富雄看来，市场潜力巨大。他认为，到2020年，大陆机器人市场2000亿产值，台湾不可缺少。台湾机器人及自动化领域领军人物罗仁泉教授也指出，两岸机器人的合作已经延伸到高校，业界更要行动起来。罗仁泉说，
因为大陆的市场非常的大，所以应该是很有机会把两岸的市场做得更大的话，换句话说就可以提出个标准。全世界以后你要来做我们华人世界的生意的话，那你就是要来配合我们的标准的制定哈。我相信这个对我们的发展是很有利的。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由福建东南广播公司为您制作的录音报道，两岸高校首次携手制造机器人新市场。记者黄守明，感谢您的收听，再见。